Hello， 大家，半年一度的丰杰声音团购又来咯。哇，这个不知不觉已经跟丰杰声音又合作了快三年多了吧。因为很多人从我介绍了这几样商品之后就持续有在买，持续有在吃，然后因为真的是很好用，所以我们也才能够开这么多团，持续的帮我们固定的消费者们堵货。那如果是第一次听说还不知道这个商品的人，或者说呢你一直在犹豫不知道要不要买的呢，我也是再严正的推荐一下。这次的补货团还是包括了三样我最推荐的商品，德国100%胶原蛋白，完全没有腥味，养颜美容，看我的脸这么蓬润应该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好用。然后是纯样容，哇，这个大姨妈的时候女性的救星啊，私密处保养还有平时要补血啊补身体啊都蛮好用的，而且它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像蔓越莓汁的感觉，那这也是我个人很爱用的产品。再来是男女生都非常适用的高效能姜黄 BCM95， 这应该算是很多的男性读者都有跟我回馈，就是时不时他们也会问说还有没有，非常的适合病后休养或是在加班之后你感觉体力不足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滋补强身的作用，同时姜黄对促进消化和新陈代谢也非常有帮助。再来要推荐的是芝麻素嘎巴，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吃任何助眠药了，但是平时因为工作比较多啊，或者说第二天会有一些比较正式的行程，睡前难免就会有点紧张，那这时候我就会吃芝麻素嘎巴用来帮助自己放松入睡。这包芝麻素嘎巴它是严选自日本的中药草，非常自然天然的成分。那家里如果是有老人或是小孩，更需要加强这个营养的补充以及体力的补充的部分的话，那我会推荐酵母锌和牛磺酸。这个产品在丰杰系列中算相对平价的，但是 CP 值也很高，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日常健康保养的作用。然后最后是常常卖断货的 712D 益生菌，上次也是厂商还要特别提醒我们，再不买的话很快就买光了。这个益生菌呢，它就是完全没有糖分，没有加这种调味的甜甜的部分，是最自然的给最足量的益生菌，它有一点点咸咸的，但是吃久了其实还觉得蛮好吃的。那我每天都有吃，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那种不出来的问题了。再来就是精神和情绪比较好，果然就是你顾肠胃其实可以顾及到身体方方面面的健康。那以上这些产品都推荐给各位，这次我们也是限时团购到5月2号为止哦。那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叙述栏找到连结，把握机会下单。今天是2024年4月24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他做的事情很特别哦，他是三代相传的刮痧师傅，而且呢在他这一代融合网络世代的新传播方式，让刮痧文化和事业得以发扬光大。这位很特别的来宾之前也曾经我是接受过他的邀请到他的店里面进行刮痧，然后刮出了好多青青紫紫的痕迹啊，然后之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的写的文章还是做影片啊，文思如泉涌啊，就让我们欢迎刮痧师傅慧君。 Hello 慧君。
大家好，我是慧君。
Hey, 慧君拥有着非凡的创业故事哦。他当时跟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他是九面的首席剪辑师三傻，大家还记得三傻采访的那一集吗？哦，三傻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朋友想要找我，然后我去了解一下，发现说这个有点不得了哦，他的刮痧分店已经开到台湾很多个城市，而且在线上你有贩售各种各样的刮痧用品，对不对？我以前都不知道说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就是工具跟运用，然后呢原来它在现代仍然可以传播到这么广，大家好像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老阿嬷老阿公做的事情。慧君他如今呢也正在踏上 YouTube 自媒体的征途，他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媒体将刮痧的奥妙和温暖带给全世界，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深入探讨慧君的创业历程，还有呢他可爱和温馨的家庭，以及他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融入到刮痧疗法中。慧君
是
刚刚看着你一直漠然的看着我，你在想说又要再讲一遍，就是因为已经
也没有啦，也没有，
老娘已经太红了，不知道被采访多少次，今天要再说一遍吗？
因为我好像刮痧的课程我一年大概我每一年都要讲，但是我每一次讲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是很有热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找到天命与否的差异。我以前教过解剖，然后真的大概教了第5遍跟第6遍，我就会开始觉得怎么 就是有一种哦又来的那种感觉。
我可以先询问一下吗？那所以因为您是三代相传的刮痧师傅，请问以我对很多这种祖传事业的年轻一代的认识来讲，
对，
你们通常不是打年轻期就觉得我一定会继承事业，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没有继承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家族里面比较像是你学得了这个技能，但是并没有什么的家业，所谓的家业让你去继承。因为像我父母亲也不是靠刮痧为生
哦，
对，比较不是在我们家。那但是当然我舅舅可能就比较是，他可能就真的有一个民俗调理馆，或以前讲的国术馆，那可能会比较像是有一个家业。但是我们家其实是没有的。那我是我外公嘛，所以等于是我妈妈，
就是他像是兼着做，只是有这个技能，是这个意思吗？
他有这个技能，但是我妈以前是公务人员，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去就是赚钱这件事情。他比较像是透过刮痧，然后可能帮他的像亲朋好友啊、医生们，因为他们可能开刀或干嘛，然后他们也会腰痛，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可能就、哦、我妈说要不要靠几嘞这样子。然后像我小时候生病也是，我妈就会刮痧。
诶，在做刮痧师傅之前，你取得的学位或是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自己是物理治疗师。
诶，那其实蛮好的，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但是其实我也算是冥冥之中才成为物理治疗师，因为我以前是想要往职能治疗，它其实都是归在复健科里面，但是职能治疗它就比较是生活化、啊、做团体课程啊等等的，然后它也有偏向心理的部分、精神的部分、嗯、但是我们物理治疗比较没有，可是我们物理治疗是有骨科，
嗯，
所以后来回头看就会发现好像冥冥之中幸好就是有成绩比我好的人，那因为我是校内推甄，那他占了职能治疗的名额，所以我才变成物理治疗、嗯、
哇，
对，所以我是相信有刮痧之神的人，所以我在每一个
刮痧之神，
对对对对对、哦、我都会就是开玩笑说，就是要不是刮痧盘会破，不然我可能就会拿来刮不会我就会问他说这个决策好或不好，
嗯，
对，所以我是相信，
但是刮痧盘不会破，
刮盘会破，
会破，
所以我就没办法把它拿来真的刮不会啊，就可能真的是要不会去刮，我就不能够用刮痧盘、嗯。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你刚才有说，就是严格来讲不算是你的家业嘛，因为我觉得毕竟刮痧疗法，虽然我小时候我爸妈都会刮痧，可是渐渐的我感觉在台湾好像有一种中间有一段时间它有点像是很多的传统民俗疗法，
嗯，
慢慢的被年轻人所遗忘，
对，
或是一种失落的断层的感觉。所以我很惊讶说诶、嗯欸、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有一些朋友都有去你那边用，然后也知道诶、欸、原来你的客户中其实也不乏很多的年轻人。请问像是你在要进行这种推广的时候啊，有没有试着就是将什么新风格啊或者创新啊融入了这个疗法中，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是怎么当时想去经营这个事业的吗？
囧，你刚刚讲的那个断层应该是跟全民健保有关系、
嗯、
因为在以前车队来台的时候，就是国术馆啊然后滚陶塞啊是以前大家会受伤你会去找的人，那后来有健保了之后变成说西医当道，所以才会有这个落差感。那后来我就是重新看待刮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我的硕士也是念刮痧，然后我的研究、
欸、有刮痧硕士哦。
我也是念物理治疗，只是我的、嗯、主题就是以刮痧为主要的主题、嗯、搜寻就是国外是不是有做刮痧相关的研究，就还真的有。对，在美国其实有一个叫 Nielsen 的学者、嗯、他就是应该也算是刮痧的信徒，就他也出了一本书就叫刮痧，然后写了很多篇的文章，然后去说其实传统民俗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淤青，但其实它很安全等等的，就反而是一个西方的人，然后他有一直去传递刮痧的价值在研究上面。所以对于我来讲，到我这一辈，我所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让刮痧变成一个普遍的，就是一般民众他都可以理解，而不是气结啊，然后你身体堵住啊，你很累，然后你可以刮痧或是中暑刮痧这种比较浅的，而是透过生理然后解剖，然后让一般的人都可以去学习，然后他也可以看到沙土的语言。我们的刮痧系统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认为沙是身体的语言，它是你所受的伤害，所以 我的 YouTube 上面一开始我都会说身体而伤，沙会知道，对对对、嗯、我们就会去再探讨说那为什么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资讯，所以就会搭配就是你受伤之后的生理结构啊等等的，就是让它更科学化一点，然后科学的本质在于可被复制、嗯，就变成说不是我今天刮有用，而是我的学生我的学员刮的也会有用这样子、
欸、可是这些比较像是你这边如果是要透过媒体宣传，甚至你要跟你的客户们慢慢的去教导跟劝导、
嗯、
他们才可能了解到哦，刮痧的科学性它的这个可实用性是这样子。那在传播的时候你总不可能哦一堂课一堂课或者一场演讲一场演讲去宣传这件事情、
嗯、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点吗？就比如说就是你在做 YouTube 之前其实你的事业已经蛮成功了。
也没有啦，其实我一开始 YouTube 在做的时候会开台其实是因为我有去企业演讲，
嗯，
然后我以前其实是做企业健康促进出来的，我不是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在一般的医疗院所，我是在 HTC 就是 Smartphone HTC、
哦、
它有一个员工诊所、
嗯、
然后它员工可以直接去那边做复健，你像 Google 它会还有可能自己的洗衣啊等等的，因为整个科技业在当时候是这个风气。
我以前在科技业也是他们都有按摩师配在公司里面，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等于 in-house 在第一线看到员工们会有很多伤害的问题。那后来我自己创业的时候也接了很多讲座嘛，因为就口碑宣传是我们的行业的优势嘛，那我就在做演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个人比较鸡婆一点，我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可能平常会肩颈酸痛或下背痛的人，除了透过我的讲座然后我当下现场操作刮痧以外，那他回到家他是不是可以有额外的延续，所以我才开台我的 YouTube 就是拍一些知识相关的东西，然后以后我做完企业演讲我就说好，那这些是我的就是拍摄的影片，那你回家可以继续看、嗯、你就可以继续练习，就不要再让它继续酸痛。
嗯，
就其实一开始是鸡婆的心，真的有在规律的上线是在去年，所以其实我没有吃到 YouTube 红利，那个时候真的随便做就诶粉丝涨超快，可是我那时候的重心是在经营
公司。如果你在2017年左右做的话那成长的会更快，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有错过，像我那个时候同期是 SunGuts，
嗯，
三个字，对，所以你看他现在
他现在在物理治疗所其实开的蛮顺利的，
对对对，
而且他还有几个品牌合作，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他我们当时候其实是差不多时期，可是你会发现他粉丝就会很快
爆发，
对，但是我的就很慢，是因为我们后来2018就因为我是拍卫教影片出来了，然后我也没想过要经营 YouTube 频道、
嗯、
只是刚好团队那个时候有人会剪辑，好，那我们就做，然后后来就停更一年，然后都没有动，然后是后来才发现说诶好像可以透过拍影片的方式去传递更多有关刮痧的价值跟他生活上的运用这样子。
你刚才提到三个字，然后差不多跟你同期，但是你后来就有一些经营不太积极的这个阶段，
对，在 YouTube 上面，
对，那其实我要想到的是其实关于做自媒体然后荧幕形象这件事情、哦、真的不得不提，就是不管是做治疗啊，尤其是这我觉得传统治疗方面的，可能在荧幕上呢你是一个顺性别的直男形象会更有利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
对， 对，就是会不会你会觉得就是你的中性
型，你说医疗
中性
男生、啊、
对，就假如说
医生的话男生也会比较吃香，女医生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没
女生，女医生他可能会觉得那除非你去做医美或是皮肤
科
那一类，对对对对对，就会好像诶对对，人家来讲他的那个接受度跟信任度更高，你的中性形象会不会、嗯、你有感觉到吗？会造成一点阻碍吗？
我个人觉得还好，应该是说就算有我也不会太
去 care，
对，我不会太在意，当然有时候影片出去然后就说哦，到底是男是女
啊？会这样讲吗？
会会会，然后我就会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人专门去回复，然后我们其实内部都会讨论就是我们回复的定调，
因为有 SOP 就是了，
也不是 SOP， 就是我们有一个算心法，就是大家在回复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的是我们要有点幽默，
嗯哼哼，
所以我们可能然后要跟刮痧做结合，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回复说嗯，感觉你应该是需要刮一点眼睛哦这样子，或者是老师很美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人家不会生气吗？
还好耶，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当下回、嗯、但是我们可能会事后再去回，因为你把那个时间点拉开，其实这个问题对他来讲很重要吗？其实不重要，但是可能对其他的观看的人或许是重要的，就是未来观看的人、
哎、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点是回给之后的人去看的。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关注苗博雅和董同神的之间的那个征战。那其实对对对，好，
苗博
雅，苗博雅他每次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好，那这次我觉得他的那个发言就很有趣。嗯、他说，那其实他在处理这种异温层的争论的时候，他跟大家讲说，重点不是你讲话的那个对象能不能跟你沟通，或是愿不愿意认同你，重点是你要让所有看到这场争论的人看到你是怎么对应这件事情的。
对、啊、
所以我们是跟所有人沟通，而不是跟那一个人沟通。
以政治来讲就是中间选民嘛，因为他如果已经是假如说二分法，不是蓝就是绿好了，他已经深蓝或他深绿了，其实没有沟通的价值。
嗯，
他只是话题感而已，
没错。
但是你真正的选票最会影响到你会不会胜选，其实是中间选民。
嗯，
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毕竟我们是做健康，我们是相对是正能量的，我是男是女不影响我所传递的健康资讯。
嗯，
就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我有帮助到那些人就好了。那包含他有一个地方他今天可能心情不好，然后可以呛一下网络的人，就是这或许也是一种行善积德。
嗯，
对，所以九妹可能才会说，就是哦，就是他不是面对出来说哦，他都在积德这样子。
嗯，是没错。
对啊，那艺人其实也是。
对，
对，我觉得艺人更是一种舆论风暴口吧。
这种想法是不是有点像诶，宁可天下人负我，但我不可能负其中的任何一人，
也没有到这么伟大。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很单点的事情，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算了，因为我们会知道说这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性还好，因为我们相对是有在修炼我们自己，嗯，或者是我们可以自己刮痧，然后可以让自己成熟，就不会被影响很多。可是如果他今天他要酸成这样，其实你会想要花时间去酸不认识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很重要的人想要去陪伴，
嗯，
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
恨
之
人
必
有
可悲之由，
哦，
所以他其实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得懂，因为我们毕竟接触人太多，所以你看到那个脉络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就真的就算了。
嗯，
而且当你算了的时候，你内心比较平静，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像我有小孩，就我陪伴小孩都来不及了。
嗯，
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我，因为我最重要的资源是我的时间，是我的心情。
是所有老板都会知道。
对，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在那边讨论其实对你来讲不重要，你可能只是想要发发牢骚嘴嘴炮。
嗯，
可是我花的是我的心情跟我最宝贵的时间，
一秒几十万上下就这样没了。
也没有那么多。我很在意的是我跟我家人相处的 quality，嗯，然后尤其是小朋友。
嗯，
因为他是非常纯真的，他当下他可能就是想要你陪他玩，然后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
对，
就身为妈妈你在不在，这个才是小孩重要的。他不 care 那些 YouTube 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而且别人的评价真的不重要，这样真的，
啊，
他不是你重要的人。因为上次上次谢谢你请我吃饭，我们吃了一顿很好吃的晚餐。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跟我讲说，那其实你以前好像对事业的态度不是这样子，但是反而是自从小朋友出生之后，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中的那个转变历程吗？好像发现你需要更努力，更拼一点。那不是时间的分配上，而是说你的做事会变得更有效率。
对，我觉得人家说小孩带财，我后来当我自己有小孩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带财指的是说你会更加去筛选哪些是你想要的机会，哪些是你想做的事情，跟你会更具有未来感去看待这件事情。例如说合作的对象也好，你会选择，因为你真的要陪伴小孩，所以以前我很想说哦，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合作，好，那我就尽可能看到它的优点，但是它的风险性我可能就觉得哦还好。可是像我现在我可能就会比较 close 合作的人，我就会第一个先衡量他的风险，他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很顺的往下走，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能力，我就会希望他比我以前合作的对象还要来得更好，就是我宁可不要做，我也不要做了之后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是小孩带财，是因为会让你有不同的眼界去看待你所做的事情，然后你的思考也会不一样。然后我们会讲就是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做，简单的事情你要让它系统化
慢慢做，
然后系统化之后你要让它自动化，所以你会越来越在意就是你现在所付出的 effort 它到最后它有没有办法系统化跟自动化，因为就可以不要你。所以当你不要你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陪小孩，所以你会更有那种筛选的标准出来。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有小孩之后对我的影响，包含我就是在怀孕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在打底，就是我要有中介主管。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我要有中高阶主管，就是你会不太一样，
你会再去做更具体可实践的一些规划。
对，你会很明确，
以前会觉得我自己下去做就好，现在是一定要有替代。
对，像以前我可能我的同事他犯了一些就是真的是很低级到不行的错误我可能就会摸着鼻子想说啊算了好啊，就是慢慢带。可是我现在我就比较不会，如果说我真的我直接领导他的方式不适合他的时候，那我就会找一个中阶主管，让中阶主管去带，其实反而没有不好，他其实是多益。
所以小孩带财这看起来的道理应该是他会激发出你的潜能，激发出你的所有能力，
他会让你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我也是近两年就是病好之后才慢慢的学习要怎么样聪明工作聪明赚钱这件事。那我个人也真的很敬佩你，因为你说你的连续的几个主要的专业其实是学习，就是跟治疗有关的事，可是你同时又好像具有在商场女强人的这个思维。那你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好像你们的财报也好还是这种商业经营管理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学的。
对，
哇，是当时遇到一个问题马上就去学嘛，那你自学能力很强。
应该说因为你创业，因为我每一块钱都是我自己掏出来 的，所以在创业那种你要嘛就是死掉，你不会有后路，你不会有家里
背水一战，
对，你不会有家里说好啊，不然就钱不够，好，我再帮你存钱进去，就是没这回事，
亏300万再给你300万，妈妈帮你付，
就不会有这回事我是没有后路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在刚开始我工作，就是我一个月里面我只要有半天，我所谓半天是3到4个小时，我可以是好好的吃个饭，我就赚到了，就是那真的很硬，就一天工作12小时是基本盘。然后你所有不会的，像好，我们是专业技术背景的人，但如果你只是会刮痧，你不会行销，你可能你的客源会不知道从哪里来。
对啊。
然后再来，如果都只是你刮，那对于我想要推广刮痧的这个最终极目标可能会有限。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学习，然后包含你开始公司的成立，然后会计，然后像财报我就学了很多次。那行销当然就是持续不断跟进，然后包含后面我们其实也有走到跨到电商这一块，那这一块也是我最近持续不断在学习的。就是永远都会遇到你不会的事情，你永远每天都会遇到问题，那就是看你要解决它还是被解决，或者是你重新换一个视野去看待，然后你有可能会发现一开始的问题并不存在。但是你必须要具有智慧，你才能够去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它是可以解决的还是它不能解决，那它是要你自己解决还是你要找谁去解决。
我感觉慧晶是一个不仅懂得选择的智慧，也非常会抓重点的人。那像是你知道了一个这个技能我必须学，我现在不会。
对，
你和你的伴侣啊，或者你们这个全体的员工啊，你们是怎么样去挑选那个正确的学习管道？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免费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我就在 Google 上搜一搜， YouTube 上搜一搜，我就去找那些零零碎碎的学习的知识。但是我想你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作为一个老板你会非常讲求时间效率，你到时候是怎么去找学习资源？
因为首先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在创业方面我加入了一个团体，
商会，
它也不是商会，它就是一个团体，它是 SOP， 它是 Startup Leadership Program， 它是有一群创业家，然后有创业家，然后我们会分工，然后再请讲师来，然后再跟创业家上课的一个团体。所以等于说我当时候上的课都是可能学长姐觉得对于创业很有帮助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筛选。然后再来是我的同学本身也是创业家，然后我们那一届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比较来自多元的产业，那可能我是健康方面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做电商，然后我就可以去跟他们去询问各种不同的资讯。然后另外就是我问完之后我就会大概有个方向嘛，所以你有方向之后我就会继续再去往下问那些人。所以对我的学习来讲关键其实是人，你问对人，那这件事情哪怕当下没有解决答案，可是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你试错的时间会相对短一点，
不耻下问或是不吝惜去问你的同行。
对，
那你们都会互相帮助嘛？
对啊，因为可能那个团体，因为大家都是从没有到有，所以大家会很知道那一种辛苦。然后因为我们当下大部分都是自己创业，比较不是二代，因为二代会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然后它的规模会
他们拥有的资源不一样，
对，但是它的问题等级也会跟我们不一样，各有好坏，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嗯、因为我也刮了很多二代，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好 几亿好了，你也会觉得如果你一开始什么都不会，你就要去承接几亿的营收，养那么多个家庭，靠，那压力超大的、欸、
对、啊、
也不见得比较好啊，没有比较爽就是各有各的难。
对，他们可能一开始他们所设立的那个期望跟目标是不一样的，
对，重点是他可能诶也不见得真的懂非常的多，因为你要看他的一代，第一是不是健在，因为可能一代太拼，然后一代不在了。
嗯，
那另外一种是一代他如果管很多，那你二代通常都是转型问题，他也不见得好转。
诶，对，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难。
对，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
他们承担的责任可能是要复兴振兴甚至转型，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任务。
对，而且同时是可能要养100个家庭情况之下，他还要拼转型，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啊。
对啊对啊
对啊，但是我们当下是我们都大概是五年内的新创公司、嗯、所以大家相对讨论的东西会比较可以理解，例如说你怎么去筛选人啊，然后大家资源都有限啊，那你们是怎么去做到第一步的啊，所以大家会比较愿意去分享然后去取暖。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其实都还蛮感谢就是遇到的人也好，那遇到的事情当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最后你只要继续前进，然后你希望结局是好的，通常它还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嗯、只是你要忍受当下的不舒服。
嗯，
但是那个不舒服就会让很多人放弃，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马云会说今天很痛苦，明天很痛苦，然后后天很美好，可是很多人都会死在明天
对，创业的艰难嘛，
对，
嗯，
是真的很难。我以前就听到人家要创业说哦很好啊，就我以前热血的时候就很棒啊这样子、嗯、可是我现在如果听到有人要创业，我会先问问看他，
直接劝退
不是，我会先问看他说为什么你想创业，
嗯，
然后只要他的原因不是
就想要过得很爽，
就是不是透过创业这种唯一手段才能实现的话，我就会跟他讲有没有其他可能。
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你不见得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
诶，那所以你一开始要创业的目的，那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做过医疗院所嘛，我在诊所打过工嘛，那我的正职已经是在企业界又跟一般人不一样了，然后我也待过国家训练中心，因为我之前是国家代表队的物理治疗师，所以物理治疗能够就是 attack 到的领域我基本上我都碰触过，除非说要开发产品，可是我对于产品就是那种辅具类不是我的兴趣，所以等于说我想试的我已经都走过一轮了。那刮痧这件事情是如果我今天不做就不会有人做，那我就会觉得那就我来吧，因为我觉得它很好，它让我很平安的成长，然后我妈妈现在退休，她也可以透过刮痧去赚赚她的外快，因为她退休了嘛，她可以这样去做、嗯、可是如果我今天我不下去做这件事情，诶，可能就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家庭跟我小时候一样被刮痧守护，然后可能像我妈很好的地方是，虽然我是单亲家庭，可是我妈至少有一个比较稳定在公务人员嘛，所以比较稳定的工作，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刮痧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像我团队里面就有这样啊，单亲也好或者是自己照顾孩子，可是他也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期待啊，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是比较时间弹性而且又可以养成他的专业，他又可以帮助得到人的一个切角、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说 OK 好吧，那我就来做吧，就这样。
听起来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负正能量以及有一点的使命感的目标、欸、
对，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可以把刮痧传递到每个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然后成为一种日常、嗯、所以我甚至未来有考虑过一个直播，就是你这个月刮了吗，因为刮痧频率大概是一个月刮一次，
然后现场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直接提出说我有什么问题，我该刮哪里，
对，我们可能会每次会有个主题，像为什么会有这个、哦、其实是因为
好像线上诊疗室、欸、
也没有到诊疗就是我们刚好是我们现在录音四月份嘛，然后我们最近刚在跑一个社工的专案，其实本来是想说回馈社工、嗯、因为之前就有一些事情，然后社工其实有点集体创伤，你应该知道我在讲那个上手铐、哦、
我知道
那因为我之前有在育幼院工作过，所以我会知道说 社工其实是很多不容易，那案件的事情当然是交由就是司法单位去做调查，可是我觉得面对第一线处理的人当下的那个画面其实对于社工其实是很伤的，然后包含很多新闻的留言我觉得也是很受伤的，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可不可以也做些什么事情去帮助他们，因为大家都觉得社会安全网很重要，可是我们都只是讲讲，我们并没有为这个网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不可以为这个社会安全网做点什么，我们就找了社工，然后我们送社工师免费的刮痧盘，那送不够我还教他怎么用，那就好，那我们就直播，因为大家想要把档案留存下来，对，我想好，那我们就来直播，哎，直播完之后发现哎，好像可以来做一下这件事情，
嗯，
所以像我们母亲节可能会邀请一个妈妈，然后也来刮刮妈妈平常所受的伤，就是让每个角色都可以有机会
获得疗愈，
对对对对对，然后
而且被了解，
对啊，而且也不会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个问题嘛，就基本上这个职业或者这个身份的人可能都会遇到，那其实那种传递，然后因为我们还是要推广刮痧嘛，我觉得就还不错，就是我也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对于这一个族群的人他其实也被呵护到，那其他的人就也一起学习，我觉得没有不好。
哇，你的计划真的算是初中有戏，然后从大的局面到小的细节都有规划到、欸、
毕竟我们是处女座的、
啊、是这样吗？是因为处女座、欸、你
是
几月几号？是九月吗？
我是九月，对对
对 OK 你上次有跟我讲，对啊，我们两个还有九妹，我们是处女座联盟，
对对，所以一定会有戏
一定有戏的部分，
不然会受不了，
有时候太戏
对，就要学习、嗯、要学习
有时候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嘛，那你觉得你的目标目前现在是走到了哪个阶段呢？因为你从去年开始有开始稳定的更新 YouTube 了，
嗯，
那你是觉得已经到差不多该到下一个阶段任务了吗？
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把，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刮痧服务，然后再来是刮痧的教学，你可以学习怎么刮痧，然后最后一块是刮痧的产品，因为如果你没有用正确的产品，你没有办法刮出所谓的身体的伤，因为它是浮出来的，就是你刮的器具不对，其实就有可能是硬刮出痧，就会反而会有伤害，所以我们最后一块其实是有关产品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就是比较学习在这一块
产品，你现在在贩售的产品还有课程的部分吗？
课程也有，对，但是它就会变成比较像是电，以创业来讲它比较像是电商思维，它是零售业、
嗯、
因为服务是服务端嘛，
嗯，
那教学的话它比较像是教育类别，就是我每一块其实都是跨一个产业，然后零售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你要整个重新去学习。
有，零售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做，因为我认识的一些网红朋友嘛，他们其实大家看到可能少数的几个就是幸存者偏差嘛，大家会觉得哦，零售好像很容易，你有名气就做得起来，其实不是那样子的，中间要考量的妹妹角角太多了，
而且成功易守功难嘛，你卖了一个爆品、嗯、那后续呢，就像以前的可能蛋挞店也好、嗯，还有一些反正就是一些爆品类的东西，可是它没有永续，
嗯，
所以但我是要经营的是企业，我不是要打造爆品，它必须要是生活的一块、
嗯、
所以你要怎么去切，然后真的是让至少台湾的人他有被保护，然后像我们香港的受众也很多，然后再来是陆陆续续海外、嗯、所以那个方向会不一样，但今年应该就是属于电商的学习啦，那明年有可能是海外代理，因为我们其实香港有瓜友、哦、就是我的学生，然后他们
准备要出海，要出发去，
对对对，
让刮痧遍布全世界，
对，我们从去年其实就有在香港开课，可是华人在很多国家都有啊、
哦、
所以就是可能要再安排一下，
对对对，像是说英国啊、加拿大啊，
我们英国
有
学院，
对，因为他们那边其实不仅是华裔多、嗯、华人多，然后这类文化在海外一直都就算是在西人的眼中都很有市场，
对，像我去年在美国海外，因为我现在还有在念台大博士班嘛，
嗯，
那我就去美国实习了一个月，它里面也会用拔罐啊，像我在使用的时候，像俄罗斯他们的民俗疗法其实也很盛行
哦，
然后我这次在今年三月在台北的讲座就有美国的学员特地飞来哦，而且他是真的我要上课对不对，他当天早上飞机到，然后我上两天，然后上完两天之后上完课的那一天，然后他又再飞回去，所以他是真，而且是从洛杉矶来，你知道吗？就是那要坐多久的飞机啊？我其实有一点
非常非常珍惜这一次学习机会，
对，我其实有一点吓到，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些世界巡回的讲座？但是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小朋友年纪啊，对。 就还是会希望他在身边，然后尽量整就是家庭的成员都还是在一起，嗯，我觉得比较好，嗯，你才不会努力了大半辈子，然后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的另一半跟你不亲，然后你的小孩跟你不熟，那你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不想要这样，
啊，你会计划想说诶在45岁就退休之类的吗？
我觉得我会退而不休，但是赚钱这件事情，养人的压力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在之后像我刚草创的时候会死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还经历过疫情的三级警戒，
嗯，
那很可怕，欸，
对啊，你算是蛮倒霉的，欸，在那个时候，
对，
就是感觉好像准备要大举进攻哦，然后就
那时候本来是想说是不是要开店，就是我2020开台北店嘛，嗯，然后2021我想说是不是要再开店，就遇到疫情，然后遇到了疫情之后我等于固定成本在那边，那你就是选择第一个就是放无薪假，第二个就是拼转型，但我蛮感谢我当下是拼转型，而且从那一次之后我的胆识又打开，然后我在2021后来我就开了两家店，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当时遇到了那个困境，有需要有资金上的困难，你有去贷款吗？
那时候有纾困贷款，但是比较是但他没有那么即使某种程度上没有那么即使，所以它比较像是备用金的概念，
嗯，
然后它就是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以免付不出薪水周转
不了，对，就是有一个 backup 的概念，
嗯，
对，但实际上你还是要有收入嘛，所以那也是我们开启线上课程然后开始拍 YouTube 的契机，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只能在家，所以
你只能在线上做点什么事，
对，所以我们家的小编变成做那种销售页面要制图，就我们叫 landing page 的人，
嗯，
然后我变成就是写手，就是贴文，我就开始在分享我的故事，嗯，然后去学很多的就是不同的技能，
欸，好厉害，你马上就因应的改变的做法，欸，
对啊，就是那时候是睡不着，创业之后睡不着就真的是那个时候，你每天都在想
又可以自己刮痧吗？
有啊，一定要
一定
一定要，对，不然会没办法撑下来，然后我们台北店店长变成写 landing page 的文案，然后我是变成是社群小编，
嗯，
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刮痧的老师，他变成就是拍摄跟剪辑，
嗯嗯嗯，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有一档直播的刮痧的线上课程，然后才活下来，然后之后刚好哲哲有一波那个挺好店的活动，
嗯，
原本是要新创的新型的产品才可以上架嘛，
嗯，
那当时因为整个产业太惨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服务类也可以上去，然后就刚好也有吃到那一波，嗯，然后才活下来。
其实不能说你运气好，因为你们整个团队我感觉你们是很有生命力的去因应做出了转变，马上做出了反应，然后才能跨过这个障碍。
对，就是疫情虽然说对于我们产业来讲就是停业很惨，可是我们后来因为整个打开了我们的渠道，所以我们当年的绩效其实是成长，
反而逼着自己打开新市场大转型。
对， 对，
哇，这叫什么，危机就转机，对不对？
是，对，真的是有种这样的感觉，可是真的很痛苦，嗯，你活下来，可是我记得
现在还痛苦吗？现在还痛苦吗？
现在还，可是我可以记得我当下的感觉，就是我十二月过后，
嗯，
我就 OK， 我这一年就是
绝望了，
就是很努力了，但是我一月我整个就是荡到了谷底。我后来有发现那个荡到了谷底是因为第一个我太累了，
嗯，
就我一开始是因为要拼转型，然后所以一直在忙，嗯，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太多人想要来刮痧，所以一直在处理后续的事情，所以那个也，
嗯，
另外一种忙。可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把自己掏空了，
嗯，
可是掏空的同时你大概也会知道说，嗯，OK， 你现在以这个阶段你最高的营收你单月可以做到哪里，可是就这样，对，你已经没有未来感，
事情没有转机了，嗯，
对，就是然后但是再往上你要怎么做已经超乎你当下的能力太多。我有点就是疫情是一种考试，
嗯，
就是考我过去所累积的能力，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波很可怕的时候真的要变现出来，你才有办法去付场租，你才有办法养员工，你才有办法让整个公司活下来，它是一个考试。可是考完了之后 OK， 你拿到了分数好像还不错，可是你知道如果再一次你可能已经黔驴技穷，你已经没有未来了，所以当下其实是另外一种失落感，是不一样的失落感，然后搭配你很累，所以我后来在隔年一月我其实有考虑过要把公司收起来，
都这种地步了，
对，就是很沮丧很沮丧。
那收起来之后你要做什么？
对，很好，我就问我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就还是刮痧，然后我就骂我自己，干，如果你要刮痧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就好了，你就不要太 push 自己，然后我就跟我另一半讲，要跟我妈讲，然后他们都 我另一半就跟我讲说，好，没有关系，你收起来，反正不然就我养你这样子，只是大家可能吃的比较没有那么好，因为我就爱吃东西嘛这样。然后常常听了，一般人都会很感动嘛，就啊，另一半要养你这样。可是因为我本质是蛮机车的，嗯，然后我就想说，哦 ，come on， 你知不知道那个房贷谁付的比较多，之类什么费谁付的比较多，所以那个机车的慧君就跑出来。可是他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嗯，然后后来我跟我妈讲，然后我妈我就说我有点想要把它收起来，然后我妈就说。不要紧啊，你收起来，我也不给你拐啊。哦，啊，算了，安内。然后我就听到他要怪我，我就想说，我内心机车回去，因为我跟我妈还不错啊，哈，
你就蛮倔强的吧？
对，然后我就内心跑跑，就想说，我爸上你行，你怎样不？你也不出钱啊，你直接怪啥回？
拜托你，
你凭什么怪我？嗯，我这个每一块钱都我自己的，你怪个屁啊你！但是当下就是因为他们都，
你会觉得那是你自己负自己的责任，
对，但是
你只是想跟他们讨论，
对，但是他们当下的回应都让我有一点从那个恐惧，因为恐惧的时候会让你 freeze,
反而激励了
你知道吗？就是。Fight or fligh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freeze，嗯，就是你本来是僵在那边，就当下我有点累到，就是
fight, 你决定，
就我已经有点僵在那边，然后他讲完之后，
我懂
有点 fight 的感觉，
对，
所以突然你就有了一些勇气跟动力，然后静下心来，
你是被激到吧，这样子。看起来
当下就是就觉得蛮好笑的，所以开始跟别人讲说，欸，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竟然说他要怪我，然后或者是他竟然有怪责怪了这件事情，
哦，
拜托，
讲话很不好听哎。
对，就是反而会就是让你活过来，就是你不会陷在那个害怕跟沮丧跟疲惫当中，而是重新活过来，然后定位，然后可能因为我妈有帮我刮痧，然后重新活回来之后才再思考说。欸，那这个阶段问题是什么？那你就先把它列下来，然后列下来之后，它会同时指向一个问题。然后后来我整理出来，其实当下的问题是规模化。
嗯，
因为我以前都是属于就是自己做，然后就它已经是我自己能力的最大极限。
没错。
那如果我要在网上，我只能够规模化，可能我的团队也好，因为我们当下其实就只有两三个人嘛。
对。
那我就要再增加更多人，我要开更多的店。那这些要怎么去做？或者是我线上课程我要不要再继续？然后我线上商城我产品要不要开始去贩售？所以是从那个当下开始去打底。
这就是做大老板的开始，就是你原本一个人很厉害。
我已经算很慢了。
对，因为你原本一个人很厉害，可以做十件事，然后你应该要请十个人来分担你的十件事，让他们做得更好，而你去做只有你能做的事情。
对，某种程度上是。所以2021走过之后，2022我就开了两家店嘛，然后2023我们开一家店，然后外加我们 build up 了我们的总部。那今年的话，就是把总部里面的人，就是为了电商这件事情，然后也找到相对应的部门的人，然后确定部门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今年的计划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就一步一步来啊。
我刚才想起说你被你家人的话给激到，然后反而让自己变 fight， 这个我知道很多创业家也许他们都有这个经验，但是很少人说了这么直白，被激到。对，
还好吧，因为可能我跟他们感情都蛮好的，因为这件事情也算是公开资讯，就是我也会跟我的同事们讲这件事情，那他就是会有个心境上的转变，就是你一开始哇疫情砰下去，然后之后求生存，然后哇拉高之后发现撞到天花板，然后就荡到一个最谷底，然后最谷底之后再慢慢的拉回来。
你的人生也蛮像是坐在云霄飞车上跌宕起伏，
对，所以我这样走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有点累，然后外加有小孩之后我会知道我没有再有这么好的体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阶段才会说我会先看风险然后再去看成长，
就会越来越保守啊，之后是这样，
某种程度上是，
但是做事也会，你会就是选择的更加的谨慎，
你会选择关键你还是要冒一些风险，但是那个风险也因为你过去的累积，你可能不会死这么快。
嗯，
那你中间因为你能力也变好，所以要死的时候你可能会再有一些方法，再让自己稍微活下来一点点。对，你不会像以前这样就是一翻
横冲直撞，或是很容易的被外界影响，
就很容易死掉。就是以那个能力来讲，就是很像打游戏嘛，
不会啊，
一开始赤手空拳的，
啊，你但是你都一直都没有被打死啊，
但是那个活下来的过程很痛苦啊，
是真的，
就是你后来你有一些武器之后，快要死之前你比较不会，
以代价换来的，
对，就是会换得一些配备嘛，
嗯嗯，
对啊，你的血量可能原本只有10滴血，但你现在可能有100滴啊，
嗯，
就会死得比较慢一点，然后你比较可以挽救，
可是可以的话你会希望不要经历那些事吗？
嗯，他不是
就按照原来这样子顺顺的，
他不是我可以选择，
那我换个问题问好了， 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你总是会希望，比如说那你的女儿，你会希望她的人生也过成像这样子吗？就是要吃很大的风浪，很多的苦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是为了吃风浪而经历这些风浪，而是因为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势必要经过一些，就是
这个是你几乎是一定的，一定的。
但是你会有这些挑战，你会觉得它是个挑战，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今天资金水位很够，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很可以做电商，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很有后援，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但也因为我们不够幸运，所以我们也得必须要先反而要经历这些挑战才能获得能力啊。
我觉得也不是幸不幸运欸，因为就像好，假如说是百亿规模好了，我并不觉得他们没有他们那个高度的问题，一定都会有问题，因为只要你想往上，只要你想要更好，那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就身体健康也是啊，你假如说哦，我每天都跑一样的步好了，那你的体重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状况就能够维持在那边吗？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因为人是会老化的嘛。那你以前可能跑步十分钟就可以让你维持，可是因为你老化，你代谢就更慢了，你可能要跑步二十分钟你才能够维持。所以它本来就是一种，然后像通膨好了，你自己不前进，但是世界会让你相对落后，
物价上涨会让我逼得我们必须前进。
对，所以它变成说不是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有其他人，你会有外部的环境，就只是你在当下你那个时代你遇到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再是你有没有能力。我觉得解决问题本身是一种能力，所以真正要我会期待我女儿学习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包含她的勇敢的心态，包含她懂得求救，包含她要知道这个人可以帮她还是这个人不能帮她，她要能够去筛选。但是这个筛选的前提有可能是他要先吃过亏，就像好，假如说你遇到一个渣男，那你如何不遇到下一个渣男？你要先去分析这个渣男的特质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他渣，他也有可能最后你分析完之后，诶，他其实不是渣男，只是你们不适合，可是你要有一个分析的动作。所以任何事情都只是在让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对我女儿来讲，我希望她可以知道她自己是谁，我希望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知道他更有本钱或底气去做尝试，因为他不管他受了伤或什么，至少我们会扶他起来。那这件事情是可能我的原生家庭比较相对没有办法给我的，但是或许我可以给我女儿的，你就去试。但是你是最后到就失败或者是怎么样，至少你会有一个妈妈可以去做询问，可是我们家没有嘛。然后包含我单亲，所以他们其实在就是我在打拼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有他们各自的问题要去处理，所以我至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得好，然后去因应我女儿未来的一些问题或需求，那我可以给她一个比较客观然后比较有能量的方式，然后去帮她加油打气。
好，最后这段好感人哦，你的女儿长大以后她来听这段 podcast 一定会感受到妈妈的用心良苦。
我有在我的 podcast 里面讲，我自己有自己的 podcast 叫人生刮痧室，然后我们第一集就是我的共同主持人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个节目，然后就跟她讲说就是我想要为我女儿留点什么，因为有时候是你当下你最有感受，所以就真的也是为了我小孩而去录这个节目，然后让他未来可以去听，这样
你可以留给他的东西很多。
对，
就像我在网上可能有一些比较挫折的人，他们会说哎，羡慕别人是富二代，羡慕人家靠爸什么的，但是呢我之前又看到一个 KOL 叫郑丽，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大意就是说实际上呢，那我们与其预期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或者羡慕别人的父母怎么样，有没有想过的是那你先成为那个可以给你小孩点什么的那个父母，这个心态其实非常的我觉得还是正向而健康的。
你自己就是富一代，
对，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富一代让你的小孩成为富二代呢？
对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笑话，就是不是有一本富爸爸的书嘛，然后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有同事说这个很适合大家看欸，这样子，然后说这样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小孩可能会比较好，这样，然后他就拿给我其中一个男同事，然后男同事说富爸爸，好，我拿给我爸爸看。然后他已经是个四十几岁，
这叫向上管理，
他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但他就是很幽默。但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都可以让自己是好的，
对
对，那你的小孩不是说我们真的要留给小孩多少钱或什么，而是你真的去看很多人的传记，因为我很喜欢看传记，真正影响他们很多其实是态度，
对，
跟思维，
是的，
那个就算是财富，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的想法，那他才有后续的这些能力的学习，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但是遇到挫折之后，你如何解决，或者是你如何学习，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好，谢谢今天，谢谢慧晶来分享这么多。我们不管是你过去的挫折，还是成就，还有想对小朋友说的话，我相信大众呢也都感受到了慧晶他的理念，他的正能量。
好，希望可以帮助得到大家。
对，然后我也祝福大家都可以受到刮痧之神的眷顾。
对啊，如果真的人生很难的时候，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说先刮痧吧。因为你刮完痧，你的身体是健康的，肺主悲嘛，心主喜嘛，然后肾主恐嘛，那你让它调理好，然后脾胃的话主思考，你才有办法在有胆识、不悲观，然后乐观看待你的事情，并且拥有好的思考，然后才能够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肝主怒，所以你的情绪才会平稳。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啊！好，谢谢慧晶的再度提醒，然后也请大家要，就算没有刮痧，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真的。
然后有兴趣的话呢，哎，慧晶，你的频道是叫做
哦，我们的 YouTube 的话就是 MGA 金健康刮痧，就是我们的品牌名。金是橡皮筋，然后做到痧的鉴定跟鉴别、
okay ，
然后希望透过刮痧促进健康，取一个谐音叫金健康。就金健康刮痧，
好，
然后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叫人生刮痧室。
好，那各位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就搜寻上面的频道名称或是 podcast 的节目名称再去了解哦。今天谢谢慧晶，我们差不多说拜拜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